于立低，孙子于敬，六世孙子于景，于景的儿子于时，于时的儿子于乙，于仲文，于时的弟弟于义，于义的儿子于喜，于义的弟弟于义，于宣敏。于立低是代地人，从小学习武艺，体力过人，能左右持射。登国年间被授予冠军将军，代理新安子爵。与宁朔将军公孙兰一起秘密从太原出发，沿着韩信就道开辟景行关的道路，在中山袭击慕容宝。到武帝后道，看见道路修整，非常高兴，立即赐给他名马。等到赵魏平定，皇帝设宴大会，对于立低说，你是我的情部彭越，晋升代理新安公爵。到武帝在白登山打猎，看见一只熊带着几只小熊，回头对于立低说，能抓住他吗？于立低回答说，如果抓不住他，岂不是白白损失一个壮士？可以把他驱赶到陛下面前，坐着就能制服他。不久全部擒获，皇帝回头感谢他，后来担任河内镇将。刘裕征伐姚泓时，于立低担心他向北侵扰，在黄河边修筑堡垒。刘裕害怕他，写信给于立低，请求借到西上。信上题写黑硕公麾下，于立低将情况上表报告，明元帝因而授予于立低黑硕将军的称号。于立低喜欢拿着黑硕，刘裕看见后觉得奇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升任豫州刺史，晋爵为新安侯。洛阳虽然是历代都城，但实际上是边界，于立低安抚召集百姓，很得民心。明元帝南巡到蒙津，对于立低说，黄河能架桥吗？于立低说，杜预造过桥，有旧例可考。于是编连大船，在野坂架起桥梁。六军渡河后，皇帝深深赞叹。太武帝征伐贺连昌时，命令于立低与宋兵将军周济袭击陕城，长驱直入到三府，晋爵为公，多次升迁到外都大官，审理案件公平，很有声誉。去世后追赠太尉。于立低从小统帅军队，直到白首，遇事善于决断，所向无敌，加上谦虚礼待世人，刑罚不滥用，太武帝非常痛惜他。儿子于洛拔有姿容，善于应对，被授予侍御中散。太武帝非常宠爱他，因而赐名，转任监狱曹令。景穆帝在东宫时对他厚加礼遇，于洛拔常常畏惧回避，不敢主动结交。不久继承爵位，后来担任侍中、尚书令，百官都畏惧他，在任上去世。于洛拔有六个儿子，长子于烈善于射箭，话少，有不可侵犯的神色。年少时被授予羽林中郎，多次升迁到侍中、殿中尚书。当时孝文帝年幼，文明太后临朝听政。于烈与袁丕、陆睿、李冲等人各被赐予金册，允许有罪不被处死。晋爵为洛阳侯，转任卫尉卿。等到迁都洛阳时，人们留恋故土，多有不同意见。皇帝询问于烈，于烈说，陛下圣明谋略深远，不是愚臣所能揣测。如果平心而论，乐意迁都和留恋故旧的人各占一半。皇帝说，你不发表异议，我深深感到不说话的益处。命令他镇守代地，留台的各种政务全都委托他处理。皇帝车驾到达代地，拉着于烈的手说，宗庙最为重要，护卫任务不轻，你应当恭敬地奉侍凌驾，及时迁到洛阳。于烈与高阳王元雍护送神主到洛阳，升任光禄卿。19年大规模选拔百官，于烈的儿子于登援引旧例请求升迁。于烈上表说自己平素没有教导好儿子，请求将他罢黜。皇帝说，这是有见识的话，没想到于烈能这样明辨。于是召见于登，下诏说，我现在在新都创立礼制，显扬天下，你父亲实行谦让的表率，有正直世人的风范，所以晋升你为太子一军校尉，又加于烈散其常侍，封为聊城县子。等到穆泰、陆睿在旧都谋反时，皇帝来到代地，穆泰等人被处死。皇帝赐给于烈及李冲喜书，叙述金册的用意。当时代地旧族中同恶的人很多，只有于烈这一宗族没有受到牵连。皇帝更加器重他，感叹说，元衍决断恩威很不差，但尽忠猛绝不如于烈。那天于烈在代都，一定立即 斩了那几个首犯。余烈的节操不亚于今日低，下诏授予领军将军，以本官跟随征讨金缅，加鼓吹一部。23年，其将陈显达进犯马圈，皇帝带病讨伐他，拉着余烈的手将京城托付给他。皇帝在行宫去世，彭城王元协隐瞒死讯返回，假称诏书赵宣武帝到鲁阳会合，鉴于余烈留守的重任，秘密告知凶信。余烈调度行人和留下的人，神色没有变化。宣武帝即位，宠信任用如前，咸阳王元喜担任宰辅，权势在当时很重，曾派家童对余烈传话，请求借用原来的羽林五奔驰兵器出入，余烈不答应。元喜派人对余烈说，我是天子的儿子，天子的叔父，宰辅的命令与诏书有什么不同？余烈严厉地回答说，我先前也没说王爷不是天子的儿子叔父，如果是诏书，应该通过官府的人来下达，如果派司奴来索要官家的羽林，余烈的头可以得到，羽林却得不到。元喜憎恨余烈的刚直，将他外放为衡州刺史。余烈不愿接受外任，对彭城王元协说，殿下忘了先帝在南阳的诏书了吗？而逼迫老夫到这种地步。于是因病推辞。宣武帝因为元喜等人专权，暗中谋划罢免他们。景明2年正月，举行月祭，三公在宗庙斋戒。皇帝夜里召见余烈的儿子余忠说，让你父亲明天早入宫。第二天天亮，余烈到了。下诏说，各位叔父怠慢懈怠，现在想派你带兵去召他们，你能去吗？余烈说，老臣历任几朝，颇因干练勇敢被赏识，今天的事不敢推辞。于是带领直阁以下60多人宣读圣旨，召咸阳王元喜、彭城王元协、北海王元祥，侍卫护送他们到皇帝面前。各位王公都叩头归还政权，任命余烈为领军，晋爵为侯，从此长期在宫中执勤，机密大事都参与商议。咸阳王元喜谋反时，宣武帝在野外打猎，侍从分散，仓促之际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命令余烈的儿子余忠持马去观察虚实。余烈当时留守，已经部署防备，通过余忠上奏说，臣虽然衰朽，心力还可以。元喜等人猖狂，不值得忧虑，希望陛下缓缓回驾，以安定人心。皇帝非常感到安慰。车驾回宫时，元喜已经逃走，下诏让余烈追捕他。顺皇后被立后，余烈凭借伯父的尊崇更加受到优礼。去世时，宣武帝在朝堂上举行哀悼，赐给东原第一等秘器，追赠太尉，封为巨鹿郡公，儿子余作继承爵位。余作的弟弟余忠，字思贤，本字千年，20岁时被授予侍御中散。文明太后临朝，刑法政务颇为严峻，身边侍臣很多人因小过失获罪，余忠朴实正直少言，始终没有过错失误。太和年间被授予武骑侍郎，因而赐名登，多次升迁到左中郎将，领职请。元喜之乱时，皇帝车驾在外，变乱突然发生。余忠说，臣的父亲是领军，估计一定不必忧虑。皇帝派余忠持马去观察，余烈严密戒备，果然如所料。余忠回来，宣武帝拍着他的背说，你差强人意，先帝赐你名登，确实是美称，我赞赏你的忠诚，现在改名为忠，既表明坚贞的诚心，也使名实相符。因父亲去世离职，改任司空长史。当时太傅、陆尚书、北海王元祥亲尊权重，将作大将王玉大多随着元祥的要求而供给。余忠在元祥面前对王玉说，殿下是国家的周公，辅佐王室，你为何要阿谀奉承，依附权势，损害公家以利于私门？王玉既不安，元祥也惭愧道歉，因平定元喜的功劳，封为卫郡公。等到升任散骑常侍兼五卫将军，常常因为耿直正辞被北海王愤恨，当面责备余忠说，我担心先见到你死，不担心你见到我死的时候。余忠说，人生自有定分，如果应该死于王爷之手，躲避也免不了，如果不是，王爷不能杀我。元祥借余忠上表辞让的机会，暗中劝皇帝任命余忠为列卿，于是下诏停止对他的封爵，幽禁为太府卿。正12年， 下诏以于中本官使持节，监视中担任西道大使。次时，朕将贪赃最明显暴露的将情况上报，首令以下可以直接决断。与尚书李崇吩咐两道，于中弹劾滨州刺史高聪贪赃罪200多条，判处死刑，任命为华州刺史。遭遇继母丧事，没有夫人，扶丧期满，再迁魏卫卿河南议中正。于中与吏部尚书袁辉、度支尚书袁匡、河南尹袁长等推定代帝姓氏宗族，高照忌惮他的为人，于是对宣武帝进言称中山是要镇，防御需要人才，于是外放于中为定州刺史。不久皇帝后悔，又授予魏卫卿领左卫将军、衡州大中正，秘密派使者到于中那里安慰勉励他。延昌初年，任命为都官尚书，领左卫，中正如故，又加散骑常侍。曾在试验时赐给他剑杖，举酒对于中说，你家世代坚持贞洁，所以常把敬畏托付给你，过去因你践行忠义，赐名为忠，现在因你才能堪当御武，将我所用的剑杖赐给你。寻名取义，意思不清，出入常用来防身，升任侍中，领军将军。于中推辞说没有学识，宣武帝说有学识文章的人不少，但心地正直不如你，想让你在下面操劳，我在上面就没有忧虑了。到皇帝去世那夜，于中与侍中崔光派右卫将军后刚到东宫迎接明帝即位。于中与门下省商议，认为皇帝年幼，不能清理政务，太尉高阳王元雍地位尊贵，名望隆重，应该入居西柏堂，裁决各种政务。任城王元成明德至亲，可以担任尚书令，总领百官。上奏太后，请求立即下诏任命。御史中尉王显想施行奸计，与中常侍、给侍中孙连等人声色俱厉的不听从，搁置了门下省的奏章。孙连等人秘密想假托太后诏令，让高照录尚书事，王显与高猛为侍中。于中立即在殿中逮捕王显，并杀了他。于中寄居门下省，又总领禁卫，于是执掌朝政，权倾一时。起初，太和年间，军国多事，孝文帝因费用不足，百官俸禄减去四分之一。于中专权后，想用恩惠来巩固自己，于是全部恢复所减的俸禄，在职官员各升一级。就至百姓在缴纳一匹绢布之外，各交棉麻8两，于中全部免去。于是对高阳王元雍说，宣武帝本来答应优待升迁，元雍畏惧于中的威权，便顺从他的意思加于中车骑大将军。于中自以为在新旧交替之际有安定社稷的功劳，暗示百官给自己加赏。太尉元雍、清河王元义、广平王元怀难以违背他的意思，封于中为常山郡公。于中又难以独自接受，于是暗示朝廷同在门下省的人加封十邑。尚书左仆射郭祚、尚书裴植因为于中权势日益嚣张，劝元雍外放于中。于中听说后，逼令有关部门诬奏他们的罪行。郭祚有师父救恩，裴植拥弟归国，于中都假托诏书杀了他们。朝野愤怒，无不切齿。王公以下畏惧而不敢并行，又想杀高阳王元雍，侍中崔光坚持反对才停止，于是免去元雍的太尉，以王爵回府。从此诏命和生杀大权都出于于中。随后尊灵太后为皇太后，居于崇训宫，于中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崇训卫尉、侍中、领军如故。灵太后临朝后解除于中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指任仪同、尚书令、侍中。于中担任尚书令10多天，灵太后召见门下侍官，询问于中在尚书台的声音名望，都说他不胜任职务，于是外放为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人上奏于中擅杀大臣，随意废黜宰府，朝野惊心，远近怪恶，功过相抵，全部应赏，请全部追夺。灵太后听从。熙平元年，御史中尉袁匡上奏于中以红勋圣德，受御己朝，信国家大灾，专擅朝命，无人臣之心。裴、郭受冤于既往，宰府被处辱于民事，又自己假托圣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推究其意，便想无上自处。 既然事情发生在恩赦之后，应加明正典刑，请派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到州执行。林太后下令，因于中的事已经过赦免，于是不追罪。又下诏认为于中历任禁要，惩戒皎然，赐爵灵寿献功。起初宣武帝死后，高太后将要加害林太后。刘腾告诉后刚，后刚告诉于中。于中向崔光问计。崔光说应将胡平安置在别所，严兵守卫。于中听从，并将此意告知林太后，太后心才安定。所以太后深得刘腾等四人都有宠受。于中因毁谤他的人多，害怕不能免祸，希望回京，想自行营救。林太后不答应。二年四月，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加侍中，将军如故。神龟元年三月，恢复仪同三司的官职。因病未接受任命。看见裴郭的鬼魂作祟，自己知道必死，事先上表请求将已故弟弟的第二个儿子司徒愿与永超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并请求立为嫡子。林太后同意了。去世后追赠司空。有关部门上奏太常少卿袁端建议，按照世法，刚强理智叫做武，仗势肆意妄为叫做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应当是唯武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功。太常卿袁修义建议忠诚尽心侍奉君主，剪除凶恶叛逆。按照世法，除去虚伪平息叛乱叫做武，日夜恭敬侍奉叫做敬，应当是为武敬公。两位卿的意见不同，林太后下令依照正卿的意见。于中性格多猜忌，不结交比自己强的人，只与直阁将军张初桓、牵牛背身杨宝元为生死之交。李世哲向于中求取宠幸，私下用金银布帛贿赂张初桓、杨宝元二人，向于中谈及李世哲，于是李世哲受到于中的赏识宠爱，被引为心腹。于中专权、欺蒙进献成为重训的原因，都是李世哲的计谋。于中的弟弟于景，字百年。于中死后，于景担任五位将军，密谋废除元叉，元叉将他贬为怀荒镇江。等到如如主阿那归叛乱，镇人请求发放粮食，于景不给。镇人于是捆绑了于景和他的妻子，关押在别的房间，都脱去他们的衣服，让于景穿皮裘，他妻子穿旧的绛色旗袄，如此侮辱。一个多月后就杀了他。于烈的弟弟于果严肃刚毅正直，有父亲和兄长的风范，历任朔、华、并、衡四州刺史，赐爵武成子。于果的弟弟于禁，于禁字钟馗，颇有军事谋略，官至沃野镇江，赐爵富昌子。宣武帝纳其女为皇后，封于禁为太原郡公，妻子刘氏为张武郡君，后来任征北将军、定州刺史。去世追赠司空，谥号公庄公。从于立低到于禁，累世显贵兴盛，有一位皇后，四位追赠公爵，三位领军，两位尚书令，三位开国公。于禁虽然是皇后之父，但因为顺皇后早逝，最终没有担任公府之职。于禁的儿子于辉，字宣明，是皇后的同母弟，少时就有气概才干，承袭爵位，官至汾州刺史。于辉善于侍奉人，被尔朱荣亲近，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尔朱荣的儿子常如，历任侍中、河南尹，后来兼任尚书仆射、东南道行台，与齐申武帝在兖州讨平杨侃。元昊进入洛阳，杀害了他。于禁的弟弟于天恩，官至内行长、辽西太守，追赠平东将军、燕州刺史。于天恩的儿子于仁升，官至太中大夫。于仁升的儿子于安定，任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江。于安定的儿子于子提，任陇西郡守、茂平县伯。北周保定二年，因为儿子于景功勋卓著，追赠太保、建平郡公。于景字思敬，小名巨隐，深沉有见识度量，粗略涉猎经史，尤其喜好孙子兵书，隐居没有出世的志向。有人劝他，于景说周郡的官职是古人所鄙视的三公宰府之位，需等待时机到来。太宰袁天穆见到他，赞叹说辅佐帝王的人才。等到破六韩拔陵，首先在北方边境作乱，招引如如作为援助，大行台原转征讨他。 元纂早就听说于景的名声，征召他为凯曹参军事，随军北伐。如如逃出塞外，元纂命令于景追击他们，前后17战全部降服了他们的部众。后来率领轻骑兵出塞侦察敌情，恰遇铁勒数千骑兵突然到来，于景因为众寡不敌，于是分散自己的骑兵，让他们隐藏在丛林中，又派人登上山指挥，好像部署分派军队。贼人望见，虽然怀疑有伏兵，但仗着人多不以为意，于是进逼于景。于景因为平常骑的骏马一匹紫色一匹黑嘴黄马，贼人先前认识，于是让两人各骑一匹马冲出阵去。贼人以为是于景，争相追逐。于景于是率领其余军队攻击他们的追兵，贼人逃走，因而得以入塞。正光4年，邢台广阳王元申北伐，引用于景为长留参军，特别礼遇，让他的世子元佛陀向于景行拜礼。于是与广阳王击败贼帅胡律野古路等人。于景请求飞马前去小遇他们。于景兼通多种民族语言，于是单骑进入贼营，展示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野列河等30000余户都诚心归附，相继南迁。广阳王与于景到西郭岭迎接他们。于景说，破六韩拔陵兵力不少，听说野列河等归附，一定会来拦击。如果他们先占据险要，就难以争锋。现在以野列河等人为诱饵，他们必会争相来抢掠，然后设伏等待，必定轻易击败他们。广阳王赞同他的计策。拔陵果然来拦击，在岭上击败野列河，部众全部覆没。于景伏兵发起攻击，贼人大败，全部击破，收服了野列河的部众。孝昌元年，又随广阳王征讨鲜于修理，军队驻扎在白斗牛罗。适逢张武王被鲜于修理杀害，于是停军中山。侍中元晏向林太后进言说，广阳王徘徊不进，坐等图谋非分之想。又有于景这个人，智谋韬略过人，是他的谋主，恐怕不是陛下的忠臣。林太后下诏在尚书省门外立榜，招募抓获于景的人，答应给予重赏。于景听说了，请求到朝廷披露真心，广阳王同意了。于景于是来到榜下，说，我知道这个人。众人一起追问，于景说，我就是。有关部门上报。林太后见了他，非常愤怒。于景详细陈述广阳王的忠诚，并陈述停军的情况。林太后于是赦免了他。后来跟随尔朱天光与齐申武帝在寒陵山交战，尔朱天光战败，于景于是入关。周文帝临夏州时，任命于景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等到贺拔岳被杀害，周文帝赶赴平凉。于景对周文帝说，关中地区是秦汉的旧都，古人称为天府，如今如果占据其要害，召集英雄，足以观察时局变化。况且天子在洛阳，被群凶逼迫，请求定都官右，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周文帝非常高兴，适逢有诏令追授于景为关内大都督，于景因而进献定都关中的策略。魏孝武帝西迁，于景仍随周文帝征讨潼关，攻破回洛城，被授予北雍州刺史，进爵蓝田县公。大统3年，大军东伐，于景为前锋，进军攻占弘农，擒获东魏陕州刺史李辉伯。齐神武帝到达沙苑，与景力战，进爵长山郡公。又随周文帝在河桥作战，被任命为大丞相府长史兼大行台尚书，再升任太子太保。邙山之战，大军不利，于景率领部下假装投降，站在路左边。神武帝乘胜追击，没有防备，于景从后面攻击他们，敌人大惊。独孤信又在后面收兵，奋力攻击，神武帝军队混乱，因此大军得以保全。大统12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司农卿。等到侯景诚心归附，请求派兵援助，于景进谏认为侯景的情况难以预测，周文帝不听。不久于景兼任大行台尚书、大丞相长史，率兵镇守潼关，加授化州刺史，赐给巨昌义友以及归赞等礼器。不久被任命为司空。恭帝元年，任命为雍州刺史。起初梁元帝在江陵即位，秘密与北齐勾结， 将要图谋侵扰。他兄长的儿子岳阳王萧窃当时任雍州刺史，因为梁元帝杀了他的哥哥萧玉，于是结下仇隙，占据襄阳前来归附。于是命令于景出兵讨伐。周文帝在青泥谷为他践行。长孙简说，替萧绎谋划会怎样？于景说，在汉沔炫耀兵力，席卷渡江，直取丹阳，这是他的上策。将外城居民迁入内城，退保子城，等待援军到来，这是中策。如果难以迁移，据守外城，这是下策。长孙简说，您推测萧绎会采用哪一策？于景说，必定采用下策。长孙简说，为什么？回答说，萧氏保有江南，延续了几十年，适逢中原有事，没有顾上对外攻略，又认为我们有北齐的祸患，必定认为我们无力分兵。况且萧绎懦弱而无谋，多以少断，愚笨的人难以和他们谋划，开始都留恋相异居住，既然厌恶迁移，就会据守外城，所以采用下策。于景命令中山公宇文护及大将军杨忠等先占据江津，切断他的退路。两人在外城竖起木栅，方圆60里。不久于景到达，率全部军队包围他们。经过16天，外城陷落，梁元帝退保子城。第二天，率领他的太子以下反绑双手出将，不久杀了他，俘虏其男女10余万人，没收其府库珍宝，获得刘宋的浑天仪、梁的日晷、铜表、曹魏的象风屋、铜盘螭夫、直径4尺、周长7尺的大玉璧，以及各种余年法物进献，军队没有私取，立萧窃为梁主，整顿军队返回。周文帝亲自到于景的府地宴饮谈话，极为欢畅，赏赐于景奴婢1000口，以及梁朝的宝物，还有金石丝竹钺1部，另外封为新野郡公。于景坚决推辞，不被允许，又令司乐制作长山公平梁歌10首，让乐工歌唱。于景自认为长期担当重任，功名已经建立，希望保持悠闲，于是进献先前所乘的骏马以及所穿的铠甲等。周文帝明白他的心意，说，如今大奸未平，您怎能就此独善其身？于是不接受。六官建立，任命于景为大司寇。等到周文帝去世，孝明帝上年幼，中山公宇文护虽然受一诏辅政，但名位向来较低，诸位公卿各自图谋执政。宇文护十分忧虑，秘密拜访于景。于景说，我向来蒙受丞相的特殊恩遇，今日必定以死力争，如果当众确定大计，您一定不能退让。第二天群公一起会议，于景说，昔日地势轻微，丞相志在匡救，如今上天降祸，突然抛弃百官，四子虽然年幼，但中山公亲如侄子，又受先帝托付，军国大事理应交给他。言辞神色激昂，众人都惊惧震动。宇文护说，这是家事，我怎敢推辞。于景与周文帝地位相等，宇文护常对他表示礼敬。至此，于景于是起身说道，您如果统领军国，我们这些人便有所依靠。于是再拜。群公迫于于景的威势也下拜，众人的议论才决定下来。孝明帝即位，晋封于景为燕国公，10亿万户，升任太傅、大宗伯，与李泌、侯莫、陈崇等参议朝政。等到贺兰祥征讨吐谷浑，明帝命令于景遥统齐军，授予作战方略。保定2年，于景因年老请求退休，皇帝下诏优待不许。保定3年，任命于景为三老，于景坚决推辞，又不允许，赐给延年帐。武帝亲临太学宴请他。三老入门，皇帝在屏风间迎拜，三老答拜。有关部门在堂中迎柱间设置三老席位，面向南。太师、进宫与文护登阶，铺设席子，放置平几。三老登席，面南平几而坐，以师道自居。大司寇、楚国公宇文宁登阶，整理鞋子。皇帝登阶，站在绣有斧形花纹的屏风前，面向西。有关部门进献食物，皇帝跪着摆放酱和豆，亲自袒臂割肉。三老吃完，皇帝又亲自跪着地上酒杯，让三老漱口。有关部门撤下，皇帝面北站立咨询治国之道。三老于是起身站在席上。皇帝说， 我身负天下重任，自认为不才，不知为政的要领，请您教诲。”三老回答说：“木材经过绳墨校正就变直，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自古明王圣主都虚心纳谏，以了解得失，天下才能安定。希望陛下记住。”又说：“治国的根本在于忠信。古人可以去掉粮食，去掉军队，但信用不可失去。国家兴废，无不有此。愿陛下持守不失。”又说：“治国之道，必须有法。法是国家的纲纪，不可不正。正法的关键在于赏罚。如果有功必赏，有罪必罚，那么行善的人日益增多，作恶的人日益停止。如果有功不赏，有罪不罚，那么天下善恶不分，下面的人无所适从。”又说：“言行是立身的基础，言出必行，诚愿陛下谨慎。”三老说完，皇帝再拜接受，三老答拜，礼成而出。等到进宫宇文护东伐，宇景当时有病，宇文护因为他是老将旧臣，仍请他同行，咨询军事方略。军队返回，赐给中庆一部，天和二年又赐给安车一辆，不久任命为雍州牧。天和三年去世，享年76岁。武帝亲临吊唁，下诏乔王宇文简监护丧事，赐给曾1000段，素梦1000壶，追赠本官、加使持节、太师、雍衡等20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谥号文。下葬时，王公以下都送到郊外，配享于文帝庙庭。于景有智谋，善于侍奉君主，名位虽重，更加谦虚退让，每次朝参往来不过带2-3个骑兵而已。朝廷凡有军国事务，多与于景决断。于景也竭尽智能，所以在功臣中特别被委任信任，始终如一，无人有非议。常告诫诸子务必保持宁静退让，加上年寿长，礼遇隆重，子孙繁衍都做到显贵发达，当时无人能比。儿子于时继承爵位。于时自兵时年少时温和厚道，凭借军功被封为万年献子。大统14年，多次升迁至尚书。这一年，周文帝与魏太子西巡，于时当时随行。周文帝在陇山上课时，记录功臣的名位，按次序镌刻，预先将于时列为开府仪同三司，到15年才正式授予。不久授任魏州刺史，特地赐给鼓吹一部，晋爵为公。魏公第二年，羌人东令解率领部落反叛，西连吐谷浑。大将军窦卢宁征讨他们，过时未能攻克，又命令于时前往，于是击败了叛军。周文帝亲笔写信慰劳问候，赐给奴婢100人，马100匹。孝明帝即位，授任户部中大夫，晋爵延寿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贼寇好三郎反叛，攻打儋州，派于时讨平了他们，随即授任延州刺史。5年，承袭燕国公，晋位柱国，因罪免职。不久恢复原官，授任凉州总管。大象二年，加授上柱国，拜为大佐府。隋开皇元年去世，追赠司空，谥号教安。儿子于乙，于乙字元武，身高8尺，胡须眉毛俊美。周大种载宇文护见到后器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凭借父亲的功勋，赐爵新野郡公，历任左右公伯、颍州刺史。大象年间，以水军总管身份跟随韦孝宽经营淮南。尉迟迥反叛时，总管赵文表与于乙素来不和，于乙打算图谋他，于是躺在内室假装生病。赵文表独自到来，于乙杀了他。于是说赵文表与尉迟迥通谋，他的部下没有人敢行动。当时隋文帝因为尉迟迥尚未平定，担心于乙再生边患，于是宽恕赦免了他，立即拜为吴州总管。因接连击败陈朝军队，赐给彩色丝织物数100段。等到隋朝接受禅让，赵文表的弟弟到朝廷称说兄长无罪，皇上下令审查这件事，太傅窦赤等商议于乙应当处死。皇上因为他的家族功勋卓著，特别宽恕了他，贬为开府。后来承袭爵位燕国公，不久拜为泽州刺史，被免职，在家中去世。儿子于世前，于乙的弟弟于仲文。于仲文字次武， 年少时聪慧敏捷，童年时入学，沉浸学习不知疲倦。父亲于是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个孩子一定会兴旺我的宗族。九岁时曾在云阳宫见到周文帝。周文帝问他说，听说你喜好读书，书中有什么事？于仲文回答说，帮助父亲侍奉君主，不过是忠孝罢了。周文帝非常赞叹他。后来师从博士李翔学习周易、三礼，大致通晓大义。等到长大，洒脱有大志，气度才干出众。起初入仕为赵王属官，任安固太守。有人杜两家各自丢失了牛，后来得到一头牛，两家都来认领，周郡长久不能判决。益州长史韩伯俊说，于安固年少聪察，可以让他判决。于仲文说，这容易解决。于是命令两家各自驱赶牛群到来，然后放开所认领的牛，牛便走向认识牛群中。又派人微微刺伤那头牛，认识叹息惋惜，杜氏若无其事。于仲文于是呵斥责问杜氏，杜氏认罪离开。始州刺史屈突上是宇文护的同党，先前因是犯罪被关进监狱，没有人敢依法惩办。于仲文道郡彻底追究，于是终结了这个案子。蜀中百姓传言说，明段无双有愚公，不必强欲有次武，征召为御正下大夫，封延寿郡公，因功勋授仪同三司，宣帝时任东郡太守。等到尉迟迥作乱，派人引诱于仲文，于仲文拒绝了他。尉迟迥派仪同宇文威攻打他，于仲文迎击，大败宇文威，因功授开府。尉迟迥又派部将宇文昼渡过石际，宇文威、邹绍从白马，两路同时进兵，又攻打于仲文。郡人赫连僧伽、靳子哲率领众人响应尉迟迥。于仲文自己估计不能支撑，抛弃妻子儿女，突破包围逃走，到达京城。尉迟迥杀害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隋文帝把他召入内室，为他流泪，赐给彩色丝织物500段，黄金200两。晋卫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赐给鼓吹，乘坐一车急赴洛阳调兵讨伐尉迟迥部将谭让。当时韦孝宽在永桥抵御尉迟迥，于仲文前去见他，有所记忆。总管宇文新颇有自疑之心，于是对于仲文说，尉迟迥确实不难平定，只担心事情平定后更有藏功的忧虑。于仲文害怕宇文新生变，对他说，丞相宽仁大度，明智实践过人，我在京城三天接连见到三件善事，不是平常人啊。宇文新说，三件善事是什么？于仲文说，有个陈万迪刚从贼中来，丞相立即命令他的弟弟陈南迪招募乡里从军讨贼，这是大度之一。上士宋谦奉使审查检核，宋谦因此别求他罪。丞相责备他说，入法网的自然可以推究，何须另外访求，以损害大体，这是不求人私之二。说到我的妻子儿女，未尝不流泪，这是有人心之三。宇文新从此就安心了。于仲文军队到达汴州东面，接连击败尉迟迥部将，进攻梁郡。尉迟迥守将刘孝宽弃城逃走。起初于仲文在了堤，诸将都说军队从远方来，疲惫不能决战。于仲文命令赶紧吃饭布阵，不久击败贼军。诸将询问原因，于仲文笑着说，我所统帅的将士都是山东人，果敢于快速进攻，不适合持久，乘势攻击他们，所以取胜。诸将都说，不是我们能赶上的。进击曹州，俘获尉迟迥所任命的刺史李仲康及上仪同房进。谭让率领残余部众驻扎成武，认为于仲文不能突然到达，正杀牛犒劳将士。于仲文挑选骑兵袭击他们，于是攻克成武。尉迟迥部将席毗罗部众十万驻扎沛县，将要攻打徐州，他的妻子儿女在荆襄。于仲文派人假扮席毗罗的使者，对荆襄城主徐善敬说，谭让明天午时到达荆襄，将要宣布蜀公的命令，赏赐将士。荆襄人认为确实如此，都很高兴。于仲文挑选精锐士兵，假立尉迟迥的旗帜。徐善竟以为是谭让到来，出城迎接拜见。于仲文捉住他，于是夺取荆襄。诸将劝谏屠杀城中百姓，于仲文说， 应当宽恕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士兵可以自行归附。如果立即屠杀，他们都断绝了希望。众人都说好。于是西皮罗依仗人多来逼近官军，于仲文背城布阵，设下伏兵，伏兵出发都拖着柴火击鼓呐喊。西皮罗军队溃败，都跳进诸水淹死，水因此不流。俘获谭让，用囚车押送京城，河南全部平定。西皮罗藏在荥阳人家中，被捉住斩杀，首级传送到京城。刻石祭功，树立在泗水边上。入朝京城，文帝召入内室，宴享极为欢乐，赐给彩色丝织物千段，歌妓十人，拜为柱国。适逢文帝接受禅让，没有就任。不久，他的叔父太尉于毅因事犯罪被关进监狱，于仲文也被官吏审查，在狱中上书说，往日尉迟迥叛逆作乱，所在响应，臣任职官和地处要冲，曾经枕戈待旦，誓死效命。尉迟迥当时悬赏臣，许以大将军之位，十亿万户，臣不顾妻子儿女，不爱惜自身性命，冒着白刃突破重围，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相继丧命，披露肝胆奔赴朝廷，承蒙陛下授臣高官，委臣兵权。当时河南凶寇，如狼顾盼，如恶张狂，臣以瘦弱士兵八千人扫除妖坟，摧败刘宽于梁郡，击破谭让于了堤，平定曹州，收复东郡，安定成武，平定永昌，解除亳州之围，击破徐州贼寇。西皮罗十万部众，一战土崩瓦解，河南以巨之背应时平定。当群凶觊觎地位之时，生灵缺乏君主之日，臣的第二叔父于毅先在幽州统御燕赵，南临群寇，北扫敌兵，内安外府，得以免罪。臣的第五叔父于志在黑水建制，与王谦为邻，遏制蛮族，镇抚蜀道。臣兄于已任职淮南，坐至强敌，乘机缴定，传送首级到京城。王谦窃据二州，在三蜀反叛。臣的第三叔父于毅受命于朝廷，恭敬执行天罚。此外父叔兄弟都担当文武重托，有的在危难中奉命，有的侍卫尽忠，全家忠诚，希望有可明察。福愿陛下垂怜弃孤之恩，降下云雨之师，那么寒灰可以复燃，枯骨可以生肉。皇上看了表彰，连同于毅一起释放。第二年拜为行军元帅，统领十二州总管攻打胡人，出兵抚远镇，遭遇敌虏，击败了他们。于是从金河出白道，派总管辛明景、袁滂、贺兰志、吕楚、段协等二万人从圣乐道出兵，直奔纳鞋山，到护军周北与敌虏相遇。可汗看到于仲文军容整肃，不战而退。于仲文翻山追击他们，等到回师，皇上因为尚书省文部繁杂，官吏多奸诈，命令于仲文核查记录省中事务，所揭发的很多。皇上嘉奖他的名段，后加慰劳赏赐。皇上常忧虑运输供应不上，于仲文请求开凿渭水，开通漕渠。皇上同意了，让于仲文总管这件事。等到伐陈之役，拜为行军总管。高智慧等人在江南作乱，于仲文又以行军总管身份征讨他们。当时三军缺粮，米粟价格昂贵，于仲文私自倒卖军粮，因此犯罪被除名。第二年恢复官爵，率兵屯驻马邑以防御胡人。晋王杨广认为于仲文有将帅之才，常常留意，到这时上奏，于是命令他督管晋王军府事务。后来突厥侵犯边塞，晋王为元帅，让于仲文率领前军大败贼寇而回。杨帝即位，升任左翼卫大将军，参与掌管文武官员选任事务。跟随杨帝征讨吐谷浑，晋卫光禄大夫很受亲近重用。辽东之役，于仲文率领军队前往乐浪道，驻扎乌谷城。于仲文挑选瘦马驴数千匹，放在军队后面，不久率领部众向东前进。高黎出兵偷袭辎重，于仲文回击，大败他们。到达鸭绿水，高黎将领以智文德假意投降，来到他的军营。于仲文先前奉有密旨，如果遇到高原及以智文德，必须擒获他们。到这时，以智文德到来，于仲文准备捉拿他。 当时尚书右丞刘世龙任卫府使，坚决阻止了他。于仲文于是放走了以知文德。不久后悔，派人欺骗以知文德说，还有话商议，可以再来。以知文德没有听从，于是渡水。于仲文挑选骑兵渡水追击，每次战斗都击败贼军。以知文德送给于仲文诗说，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绩高，知足愿云止。于仲文回信小谕他，以知文德烧毁营寨逃遁。当时宇文述因为梁靖想退军，于仲文建议用精锐部队追击以知文德，可以立功。宇文述坚决阻止他，于仲文发怒说，将军率领十万之众，不能击败小贼，有何脸面去见皇上？况且我这次出行本来就没有功劳了。宇文述于是厉声说，凭什么知道没有功劳？于仲文说，从前州亚父为将，见到天子军容不变，这决断在于一人，所以功成名就。如今人人各怀一心，凭什么去对敌？起初炀帝因为于仲文有谋略，命令诸军咨询禀告，听从指挥，所以有这样的话。因此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听从了他，于是进军东道洒水。宇文述因为士兵饥饿退军，军队于是失败。炀帝把他们交给官吏，诸将都把罪责推给于仲文。炀帝大怒，释放了诸将，单独囚禁于仲文。于仲文忧愤发病，病重才被放出，在家中去世，时年68岁。撰有《汉书刊繁》30卷，《略览》30卷。有儿子9人，于清明最知名。于时的弟弟于毅，字文若，风度仪表优美，有见识气度。11岁时，娶文帝的女儿平原公主为妻，拜为员外散骑常侍，封安平县公。大统16年，晋爵郡公，加授大都督，统领文帝帐下左右侍卫，在宫中宿卫，升任五位将军。于景平定江陵，所赐得的军用物资分给儿子们。于毅一无所取，只挑选赏赐人口中有名望、有世人风度的子弟，另外对待他们。文帝听说后，赐给他奴婢200人，于毅坚决推辞不接受。不久受任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六官建立，受任左公伯。孝敏帝即位，出任魏州刺史。于毅的哥哥于时先前治理此州，很有仁政。于毅又推诚不幸，行事崇尚宽简，一下百姓感动喜悦，把他比作大小逢君。当时吐谷浑入侵河右、梁、善和三州都被围攻，派人来告急。秦州都督派于毅复原，于毅没有听从，辽蜀都来进言。于毅说，攻取的战术不是夷狄习俗所擅长的，这股贼寇前来不过是掠夺边境放牧罢了，怎能顿兵城下长久从事围攻？掠夺而没有收获，势必自行退走，劳师前往也来不及。我揣度已经完毕，希望不要再说了。几天后消息传来，果然如于毅所预料，贺兰祥征讨吐谷浑，于毅率领周兵作为先锋深入，因功增加10亿。不久征召为右公伯。明帝素来喜爱文史，设立领旨学，在朝廷中有才艺学问的人，不限贵贱都允许参与，以至于萧总、王褒等人与卑微之人同为学士。于毅对明帝说，萧总是梁朝宗室之子，王褒是梁朝公卿，如今与奔走服役之人同列，恐怕不是尊崇贤能、看重爵位的道理。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命于毅确定他们的班次，于是有了等差。明帝驾崩，于毅和进宫宇文护一同接受遗诏，立武帝为帝。保定元年调任军司马。保定3年改封为常山郡公。天和初年升任司会中大夫。天和3年，皇后阿史那氏从突厥来到，武帝行亲迎之礼，命于毅总掌礼仪制度。敌人虽然蹲坐没有礼节，但都畏惧于毅的礼法，没有人敢违犯。遭遇扶桑离任，扶桑超过常理，被当时的人所称道。不久有诏令启用他处理政务。武帝又因为于毅有识别人才的眼光，皇太子和诸王等的师父以下官员都委托于毅选拔安置。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是民众赞誉的，当时的舆论都认为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升任大将军，总领宫内外宿卫兵士。进宫宇文护因为武帝把于毅当作心腹， 内怀猜忌，将于毅调任小司徒，加授柱国。虽然表面上表示尊重，实际上是疏远排斥他。等到诛杀宇文护时，武帝召见于毅，派他去河东捉拿宇文护的儿子中山公宇文逊，并接替他镇守蒲州。于毅说：“冢宰牧无君上，欺凌主上，自取诛灭。元凶已经除掉，余党应该消灭。但这些人都是陛下的骨肉，还望陛下考虑疏不见亲的道理。陛下不派诸王，而派我这样一个异姓臣子，不仅会引起外界的非议，我也感到不安。”武帝认为他说的对，于是派越王宇文盛代替于毅。在此之前，北周与北齐、陈朝两国边境各自修筑边防，虽然互相遣使聘问通好，但每年都交战。不过互有胜负，不能有所克获。武帝清理万机后，打算向东征讨，诏令边境城镇都要增加储备，加强戍卒。两国听说后，也增修守备。于毅进谏说，边境互相侵犯，互有胜败，白白损耗兵力和储备，不是上策。不如解除边境严备，减少兵力防守，继续和好，休养人民，恭敬对待来归附的人。他们必然高兴于通和，松懈而无防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建德二年，出任安州总管。当时大旱，云水断流。旧俗每逢大旱，到白兆山祈祷求雨。武帝先前禁止各种祭祀，山庙已经拆除。于毅派主簿去祭祀，当天就下了大雨。当年于是丰收，百姓感激他，聚会歌舞歌颂他。建德四年，武帝将要东伐，朝臣没有人知道。派那言卢运前后三次乘一马到于毅那里询问计策，于毅表示赞成。等到大军出发，诏令于毅从晚夜进军襄城，十天之内攻下北齐19座城池，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他的部下都督擅自进入百姓村庄，立即斩首示众，因此百姓高兴，前来归附的人如同回家。适逢武帝生病班师回朝，于毅也返回镇所，调任宜阳总管。因为宜阳地势不是要害地区，请求一镇陕州，诏令同意，仍任命为陕州刺史，总管如旧。同年大军再次东讨，于毅从陕州进军，直抵洛阳。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开城投降，河南九州30镇一时全部攻克。襄城百姓等高兴地再次见到于毅，都在路边以壶浆迎接。授河阳总管，不久调任豫州。陈朝将领鲁天念长期围攻光州，听说于毅到达汝南，望风退散。大象初年，征召入朝拜为大司徒。诏令于毅巡视长城，修建亭帐。西自雁门，东至碣石，新建和改建都占据了要害之处。随后任命为幽州总管。在此之前，突厥多次超掠，居民失业。于毅一向有威武之名，加之明察斥候，从此突厥不敢侵犯边塞，百姓安定。等到尉迟迥占据象州起兵，写信招降于毅。于毅抓住他的使者，连同书信一起送到朝廷。当时隋文帝执政，赐给于毅杂增1500段以及珍宝符丸等。晋位为上柱国，封人国公，增加食邑，加上以前共5000户，令时任城县1000户，收取其租赋。于毅又派儿子于让上表劝进隋文帝，并请求入朝，得到允许。隋开皇初年，于毅入朝，隋文帝走下坐榻，握着他的手，非常高兴。几天后任命为太尉。有人告发于毅以前在幽州时想和尉迟迥同谋，审查后因为没有实据而被原谅。开皇三年在本职去世，加赠六州诸军事、蒲州刺史，谥号为穆。于毅性格恭敬节俭，与人无争，常以满盈自戒，所以能以功名善终。儿子于喜继承爵位。于喜字伯符，年少时有气度才干，在北周做官，位置直方中大夫，封黎阳县公。宣帝即位，转任右勋曹中大夫，不久兼领右中义。隋文帝受禅，加授上大将军，晋爵为郡公，历任汴州、邵州刺史，所到之处都有恩惠。后来代理江陵总管，邵州人张苑等数十人到朝廷上表， 请求留任于玺。皇上赞叹很久，让他返回邵州，父老互相庆贺。不久历任洛州、雄州刺史，也大致有善政。因病返回京师，在家中去世，谥号为敬。有儿子于志本。于玺的弟弟于权为至上仪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于权的弟弟于让仪同三司。于毅的弟弟于毅。于毅字慈公，年少时矜持严肃，有操守志向，专心好学。大统末年，因为父亲的功劳，赐爵平昌县伯，后改封广都县公。周敏帝即位，升任安武太守，专门推崇教化，不崇尚威行。有郡人张善安、王叔争夺财产，互相诉讼。于毅说太守德行浅薄，不能胜任所制，于是用自己的家财分给二人，告谕后打发他们离开。张善安等各自感到羞耻惭愧，移居其他州。于是教化大行，晋封为建平郡公。明帝、武帝时期，历任西兖州、瓜州、邵州刺史，多次随从征伐，晋未开府。宣帝即位后，政治刑法日益混乱，于毅上书劝谏皇帝。当时正义刘昉因为恩宠当权，说于毅对自己不利，先在皇帝面前说于毅的坏话。皇帝看了奏表，脸色变动，对侍臣说于毅诽谤朝廷。御政大夫言之一进言说，古代先哲圣王设立诽谤之墓，设置敢谏之鼓，还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于毅的话不可治罪，皇帝于是消气。等到王谦谋反，隋文帝向高炯询问将帅人选，高炯说于毅可以担任元帅，文帝将要任用他。刘昉说梁瑞的资历声望一向很高，不能居于于毅之下，于是以梁瑞为元帅，于毅为行军总管，率领左军在开远击败王谦的将领达西济，不久拜为同州总管，赐给奴婢500口，杂彩3000段，越级拜为上柱国。一年多后，因病免职归家，在京师去世，追赠豫州刺史，谥号为刚。儿子于宣道、于宣敏都知名。于宣道字元明，性格谨慎细密，不交结不三不四的人，在北州做官，因为父亲的功劳，赐爵成安县南，位置小城御上士。隋文帝为丞相时，引荐他为外兵曹，等到隋文帝登基，升任内史舍人，晋爵为子。父亲去世，连续多日水浆不进，一年多后启用他处理政务。扶桑期满，拜为车骑将军兼右卫长史，舍人依旧。后来升任太子左卫副帅，晋位上仪同。儿子于志宁早年知名，过继给叔父于宣敏。于宣敏字仲达，年少时深沉细密，有才思。11岁时到北周赵王宇文昭那里，宇文昭命他赋诗。宣敏作诗很有幽真之志，宇文昭非常惊奇，在座宾客无不赞叹欣赏。出仕为右侍尚侍，升任牵牛备身。隋文帝登基，拜为奉车都尉，奉命出使安抚巴蜀。回来后上书说，我听说建立像磐石一样的宗室，汉朝因此长久，建造像围城一样的坚固，周朝作运所以绵长。从前秦始皇设置郡守县令而废除诸侯，为后清净谄佞邪恶之人而疏远骨肉，于是使宗庙社稷转移到其他家族，地位传给异姓。这件事的明白比看火还清楚。然而山川涉险，不是亲信不要居住，况且蜀地肥沃富饶，人口众多，西通穷薄，南接金乌，周德衰微时，这里就成了祸首，严汉失去控制时，这里便成为祸端。所以明智的人防患于未然，安定的人治乱于未发，才能庆隆万世，年逾700。俯伏思维陛下日角龙颜，承受乐推之运，参天二地处在揖让之时，亿万民众归心，百神受职，按理应当建立藩平，封植子孙，继承周汉的宏图，改变秦魏的覆辙，抑制晋袭的权势，尊崇公族本之。但三蜀二齐古称天险，分封王爵给亲戚，现在正是时候。如果使分封合宜，封王得当，那么大奸就会止息非分之想， 奸臣杜绝邪谋，盛夜宏基，同天地一样长久。阴生茂时，其日月一样照临。我虽然学识浅薄，但情深体国，谨身管见，战战兢兢。皇帝看了奏表嘉奖他，对高炯说，于是世代有人才，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派蜀王杨秀镇守蜀地。于宣敏常以城满为戒，这是前贤所重视的常怀进退之心，著有树之赋以表达志向。不久在任上去世，时年29岁。于毅的弟弟于礼官至上将军、赵州刺史、安平郡公。于礼的弟弟于志起初为开府，因为接受宣帝密旨告发齐王宇文宪谋反，于是封为齐国公，不久拜为柱国，位至大司空。于志的弟弟于绍官至上开府、随州刺史、华阳郡公。于绍的弟弟于弼官至上仪同、平恩县公。于弼的弟弟于兰官至上仪同、襄阳县开国公。于兰的弟弟于旷官至上仪同、追赠衡州刺史。使臣评论说，魏氏平定中原，于立低有30的武功，再加上虚心待人，惩罚不滥加，这也是诸将中少有的。于洛拔参与内外事务，以功名终老。于烈气概深沉远大，在艰危之际受任，有驻时之志，大概是御武之臣吧。于忠以耿直朴实被亲近，乘着非其具有的权位，于是善权威，生杀有己。如果不是女主之事，何以保全其家族不至诛灭，也许是他幸运。于景富有辅佐时局的谋略，逢遇星运之期，成为大厦的栋梁，好比巨川的舟楫，最终以高年硕德，欲高望重。礼仪完备于上祥，功勋歌颂于思乐，而常以满盈为戒，担心亲父，没有君子何以治国。于毅既是功臣之子，又是姻亲，承受累世之恩，肩负文武之任，理当同休戚，共存亡。加以总揽兵马之权，受感成之托，智能足以畏难，势力足以秦王，却没有侍卫之心，只务随时之意，弘扬名节以高贵，岂能期望于此人？于仲文博涉书史，以音乐自诩，尉迟迥之乱时立功成名，从此以后屡次担当重任。辽东之役确实丧失军队，这是大树将倾倒，不是一根绳索的罪过。于毅时机到来，发挥其利用，重击不坠，负担重任，盛大啊。